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手里拿着歌利亚的刀和带着可以吃几天的饼，大卫谢过了亚西米勒，就离开了挪伯。但有两件事却增加了他内心的不安，就是自己没有说实话，以及遇见了扫罗的司牧长以东人多益。
让我想想看，什么地方最安全，能够躲避扫罗王？我要不要到山里，或者到……哎，对了，往扫罗的仇敌那儿可能比较安全。我想，我还是到加特去。我相信他们没有人会认出我就是几年前杀死他们的大英雄歌利亚的那个人。
因此那天大卫就向南方逃亡到加特王亚吉那儿去。
所以你想找个地方来躲避扫罗王的怒气？
是的，请陛下开恩。
哈哈哈哈哈哈。如果我们的仇敌扫罗王也是你的仇敌，那么你一定站在我们这边了，你一定可以得到我的保护。
请陛下容奴才禀告。
好，你说。
这不是以色列国的英雄大卫吗？他们不是为他跳舞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
你是说这个人就是那个曾用弹弓杀死巨人歌利亚的人吗？
是的，陛下。
大卫心中充满了恐惧，要是亚吉下令把他处决了怎么办呢？他又能做什么呢？此刻他无法逃走，所以他决定在他们面前装疯，像疯子一样让唾沫留在胡子上，并在城门上胡写乱画。
哎，你看这个人，他是个疯子。你们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我难道缺少疯子吗？这个人疯疯癫癫的，怎么进我的家？把他送到城外去。至少像这样的人对我们军事上没有什么威胁，把他带走。
大卫被送到加特城门的外面，随他到任何地方去。这个时候他才松了一口气。
现在我该躲到什么地方去？不可能躲在非利士人中间，一定要在我自己的国境内。哦，我知道有个大山洞，亚杜兰洞，我就到那儿去躲避吧。
大卫的弟兄和他父亲全家都听到了大卫在什么地方，就决定全到山洞里来和他在一起。
哎，大卫教授，你在这山洞里吗？我是月牙。哎，大卫舅舅，
好像有人在叫我。
哎，大卫舅舅，我是月牙，你的外甥。
还好不是仇敌。
月牙，我在这儿，我马上出去。
大卫舅舅，我来跟你在一起。跟我一起做什么呢？
你到哪里我也要跟你到哪里，和你并肩作战，和你在一起生活。
可是月牙，我是个逃亡的人，像只野兽一样被人追赶着，日夜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之中，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不，你不需要这样的生活。
我们真的都要和你在一起。
你说的我们是谁？
你所有的哥哥和你的亲戚朋友啊。
月牙，你回去告诉他们绝对不要来，
这样的生活实在太艰苦，太危险了。不用回去报信了，因为他们都已经来这里了。
大卫，我的孩子，我们都为你担心啊。
爸，妈。
大卫，妈好想你啊，现在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可是这里的生活是……
没有关系，我们在家也不安全啊。那可恶的扫罗王很可能会把你所有的亲人都杀光。
爸爸，好像我只想到我自己，还没想到你们呢。
过了一些时候，大约有400人来跟随他，他们都是受苦的、欠债的、心里不满的。大卫就做他们的领袖。
约押，我觉得这个山洞不是我父母长久居住的地方。我们年轻人能够打仗，必要时还能逃亡，而他们既不能打仗，也不能逃跑。我想把他们带到约旦河对岸去，托付摩押王照顾。
大卫，我的朋友，我身为摩押王，接受你的父母为我国家的宾客。大卫，你的父母实在伟大，你的曾祖母不也是摩押人吗？
是的，我的曾祖母路德是摩押人。谢谢陛下，谢谢您。等我把父母安置好了，我和跟随我的人立刻就回到山洞去。总有一天，扫罗会知道我们躲避的地方，一定会来追赶我们的。
回到了亚杜兰山洞以后，有一位上帝的先知来见大卫，警告他要逃避，因为扫罗已经知道他躲藏的地方，正向他的山洞堡垒进军。因此，大卫和跟从他的人进入了哈列的树林。扫罗和他的军队搜索山洞，扑了个空，失望地回吉甲去了。
亚尼尔，把全部军官跟部队都召集到这里来，我要找出谁是间谍，警告大卫逃走的。便雅悯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够将财产赐给你们吗？能够使你们在军队做长官吗？你们全体就为了这个来背叛我吗？我的儿子和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你们都没有告诉我，也没有人为我担忧。
陛下，
多益，有什么事啊？
我看见耶西的儿子到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为他们求问了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和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
谢谢你告诉我，多益，我忠心的司牧长。亚尼尔，把亚西米勒以及在挪伯所有的祭司都带来，马上带来。亚西米勒，你和耶西的儿子为什么要害我？给他饼和刀，还为他求问上帝，使他起来反叛我，等待机会杀我。
陛下，您的臣仆对整个世界毫不知情，在您臣仆之中有谁比大卫更忠心呢？他不是王的女婿，是您侍卫队的队长，在王家中最尊贵的嘛。不要为这事来归罪您的仆人和我父亲的全家，因为我们是无辜的。
亚西米勒，你必定要死，你和你父亲全家都是该死的。卫兵，把这些穿祭司衣服的都杀了。你们敢不服从我吗？你们动不动手。多益，
是
我的卫士们都不服从我，你来执行吧。
是，皇上，遵命。
多益除了在扫罗王面前杀死85名祭司外，他还到挪伯城中杀死了所有男女、儿童以及他们所有的牲口。这残暴的大屠杀消息使全以色列人心中充满了可憎的反感。
咱们前面说呀，这扫罗要把自个儿的大女儿米拉嫁给大卫，他到底安的什么心呢？扫罗是想啊，你把哥利亚杀了，只要这一开仗呢，找你寻仇的，到时候了，嘿嘿，我看你还有命吗？
听众朋友，人类最大的敌人之一就是嫉妒心。嫉妒的破坏性好比恶性肿瘤，不尽早斩草除根，它就要毁灭我们的一切。古代以色列国中的第一任国王扫罗就是个最好的例子。扫罗拥有上帝赐给他的大好江山，国内又有各种能人勇士，在强敌压境的时候消灭敌军。照理说，这样做国王的是多么幸福啊！可是打败敌人的少年大卫，在受到国人欢呼庆贺的时候，却引起了扫罗王的嫉妒。扫罗越是嫉妒，对待大卫的态度就越不自然，杀大卫的念头就越来越恶毒诡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第17章的历史故事。
哟，那大卫还真凶多吉少，嘿，他倒想呢，这也是天意呀。到日子，该嫁姑娘办酒席了，您猜怎么的？非利士人愣耗着没来呀。这扫罗一看，哟，仗没打起来。大卫活得好好的，接下来我就得把女儿给他，他做新郎官，这哪儿这么便宜事儿？他越想越冤呢。鸡我是没偷着，我别再搭把米了。我日子一到，他把大卫喊过来，嘿，还真亏他说得出口啊。我米拉呢？我还不能给你为妻，咱有言在先，我没嫌你家庭门第条件，你可得为我奋勇为上主征战呢。可现在这一仗没打，你让我怎么把米拉给你？再说吧啊，米拉呢，我也只好另嫁他人了。这大卫听了一愣，嘴上没这么说，没事儿，我本来也不配不是。可大卫心里不是味儿啊，这扫罗也是，当初你在阵前招亲说的可明明白白，谁把哥利亚杀了，谁娶你的女儿，没别的条件了。现在你又这么做，那什么动机？单说他不地道啊。很快啊，还有人告诉扫罗说您家小女儿看上大卫了。扫罗一听，嘿，妙啊，他又把大卫喊过来，大卫啊，这回你可以第二次做我女婿啊。我那小女儿米甲喜欢你，非你不嫁。大卫一听，哎呦，您别，哎，我不行。大卫没答应。这扫罗一看，那还成，你这女婿我还收定了。扫罗把手下人叫过来，啊，向他们交代，说你们俩啊，见着大卫就这么说，说扫罗王器重你，我们大家伙儿呀都喜欢你，怎么就不答应呢？好，我们这就给您说去。这俩人去了，等找到了大卫呀，他们说扫罗王他呀是这么说的。见大卫不乐意呢，他们就讲，大卫啊，容我们哥俩说句公道话，这扫罗确实他有点怪，可你又不跟他过日子，你假喜欢你不就得了吗？你怎么就不答应？嗨，哦，是不是还为上回没娶着米拉你心里闹别扭？我跟你说呀， 这俩人一看私下里没人，捂着嘴告诉大卫：“你得回没娶她，那根本不合适。”大卫一听也乐了：“哎，我不是那意思，那加入王室不是件小事啊。不瞒两位哥哥说，彩礼我都给不出来，就算都我不在乎，这还有个脸面呢。”哦，这么回事啊？这样，你等着啊，我们哥俩回去给你问问去啊。那就有劳二位。虽然扫罗没少给大卫出难题儿、使绊子，欲置他于死地，扫罗的大儿子约拿丹跟大卫好啊，送这送那，成为结拜兄弟。扫罗的小女儿还看上大卫了，跳着脚的要嫁给他。这热闹还就出在这上头。再说这两位回去是禀报扫罗王，说您的话我们给带到了。他呢是这么这么说的。那扫罗一听，那你们呀再这么这么说回去。接着俩人又回头找到大卫，说我们给你问。扫罗说啊，他不要什么聘礼，送100个非利士人羊皮，让他在仇敌身上解解恨就成。哦，那就是说杀100个敌人就算聘礼了啊？是啊。哎呀，可这大卫刚一琢磨是怎么回事，这俩人就说了：“嗨，他要的是100，你现在是千夫长啊，手下1000来号人，你不困难呢？行，我答应了。哎，这就对了，我们俩人可就等着喝你喜酒了啊！”说完，二人离去。大卫转身啊，回了军营。扫罗这回又安的什么心呢？上回非利士人不是没敢来吗？他是想啊，他们不敢过来打咱们，我可以让你过去打他们去。甭管谁打谁吧，只要这一打起来，刀枪不长眼，我看没到一半你就交代了。咦，你看扫罗多阴！这大卫手下这1000来号人呢、啊，甭管是犹大支派的还是以色列支派的，平日里由他带进带出，那都高兴着。大卫是他们心中的英雄，军中骄傲啊。大卫跟大家一说：“各位兄弟，有这么件事儿，还望弟兄们助我一臂。”大家一听，哦，还挡什么事儿？大卫手下有3员虎将，为首的叫亚玛撒，他和亚硕班还有以利亚撒，那都是军中出了名的第一勇士。跟着大卫打仗啊，都是大枪一举，杀敌300。由这些个人组成的30勇士全在大卫手下，那都是军中精华呀。亚硕班听完站出来了：“弟兄们，听见没？只料躺下100个敌人，大卫就能娶上媳妇儿。现在有胆小的不愿意去的吗？”大家一听：“嗨，哪儿的事儿啊？乃子上阵也不止杀这点敌人。”好家伙，好！全队集合，这只虎狼之师拉出去了，这不是用牛刀杀鸡吗？
长女婚约赴食言，二女嫁妆男少年，皆因乃父怀嫉妒，阴谋害怕心熬煎。听众朋友，扫罗王嫉妒大卫，不自己反省，反而杀机重重，最后亲人朋友一个个离开他，连百姓军兵也对国王失去信心，最后扫罗战死沙场，好好的执政机会就这样沦丧在嫉妒的侵蚀之下。但愿这一段历史帮助我们关起门来反省检讨，尽早下定决心除掉嫉妒，谦卑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以宽宏谦虚的态度来欣赏别人的才华、人品 和成就。这么一来，不但保留住朋友，也保障了自己在神前面的平安。
打那美好的仗。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在当今罪恶的时代，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该如何活出信仰？世人都在看着我们，观察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可以做好自己的本分，又或者当试炼来袭时，随意就发泄心中的不满，让上帝的名受亏损。该如何活出基督的样式呢？这个选择权在我们自己。这不仅仅是在公开场合，甚至在与好友休闲相聚的时刻，都要记得这一点。上帝让我处于领导地位，我可以在我的权力范围下维护信仰，也可以通过不当的言辞和大意的行为来糟蹋他。作为一个领导，我必须记住，上帝的名誉与我的言行举止是息息相关的，它的寓意极其深远。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保留着一封老旧、已经褪了色的信。这是几十年前我刚开始担任领导职务时，一位弟兄写给我的。下面是这封信的一部分内容。他写道：琼尼，当你一星期中有十次的演说，你保持微笑面对热情的朋友，使得下颌酸痛。当你背痛，当你内心渴望能站起来，但却又不能表现出来，因为怕别人误解你并不满足于残疾的现状。读起圣经是既枯燥又乏味，发现罪恶的念头正渗入脑中，老是沉醉于自己的功成名就中。总之就是不要妥协或想松散一下，千万不要顺从这种诱惑，一刻也不能。不要认为谨言慎行是毫无意义的。说实话，求你，每当我想要放弃、坚持不住的时候，你的榜样就成为我人生的支柱之一。现在能理解我为什么要保留那封信了吧？我时不时就会读它，为要时刻提醒自己保持这个观点。因为无论是在台上讲话、撰写书籍，还是在政府机关为残疾人发声，多年来，这个朋友的提醒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我知道，通过我的生命与见证，吸引了许多人对福音的关注。藉由上帝的帮助，我只希望能坚持到底。比方说，有人告诉我，琼尼，上帝将苦难加诸在你身上，因他知道你能持守得住。他知道你是个信心坚强的人，在面对苦难会有正面的回应。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上帝将苦难临到我，因为他知道，我知道自己是不可靠的。至于能正面的看待苦难，是因我完全明白自己是最差劲儿的。老实说，我晓得我有多软弱、多顽固，又易怒又急躁。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天都要寻求上帝的帮助。救救我，主耶稣，我再也无法忍受四肢瘫痪了。当我以这种态度来到上帝面前时，他便以丰盛的恩典对待我。这一切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上帝的大能以及倚靠上帝。朋友，如果渴望得到上帝的恩惠，就要明白，若没有耶稣，你将会是多么的悲惨。如果你想拥有从上帝而来的力量，就得知道没有耶稣，你将是多么的软弱与无助。作为一个基督徒，站在人生的舞台上，灯光聚焦在你身上，周围的甚至不认识你的人都在观察你是如何面对试炼的。所以请做好当做的，活出基督的生命来， 将荣耀归于上帝，愿上帝祝福你。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116篇。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啊，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啊，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有一个十分荒谬却又帮助我记得使用电脑时要常常记得打 save 的笑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这个笑话的大意是，耶稣和魔鬼在电脑上有个竞技比赛，双方都秒尽全力，最后魔鬼领先，以为自己赢了。正在沾沾自喜得瑟之际，一个不小心荧幕一片空白，所做的全部消失不见了，因为魔鬼没有 save， 魔鬼没有能力 save， 没有能力拯救。但是 Jesus saves， 耶稣有能力 save， 有能力拯救，这是众所周知的。哈哈哈，虽然此 save 并非彼 save， 作者幽默地使用双关语，将 save 的两个意思，储存和拯救并用了。 Jesus saves， 大家都知道是耶稣拯救的意思。接下来我再讲一件真人真事，也是与 Jesus saves 有关的双关语。故事是这样的，25岁的穆泰勒是迷尼通卡的居民，他报名参加2019年美利敦公司举办的10英里马拉松赛跑。主办单位为参赛者定制布兜，上面印有参赛者的号码和名字，让观众借以分辨跑者是谁。身为基督徒的穆泰勒却决定要印上 Jesus Saves，耶稣拯救，来代替自己的名字。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这个十分重要的生命信仰。10月6日清晨，他十分兴奋地来到迷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报道，他的父母以及未婚妻艾咪也都特地来为他的马拉松赛跑加油助阵。那天穆泰勒感觉精神不错，从他手表的记录显示他第一英里跑了8分钟，但是跑到第8英里的时候居然心脏病突发了。幸运的是，跑在他身后的是一位43岁的男性护理人员，看到穆泰勒轰然倒地马上趋前抢救，他正是专门在医院做 CPR，也就是心肺复苏法的急救专家。但更离奇的是，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姓布诺。布诺耶稣马上吩咐旁人打911，他则为已经停止呼吸的穆泰勒做 CPR， 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布诺耶稣还帮医护人员为穆泰勒贴上除颤器，以便电击他的心脏，直到恢复正常的心跳，脱离险境。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似乎都在演绎穆泰勒布兜的声明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穆泰勒的生命。虽然此耶稣非穆泰勒所言的耶稣，但两个耶稣都救穆泰勒有功。我的解读是，天上的耶稣很幽默地猜派布诺耶稣救了穆泰勒的性命。但您知道吗？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这句话的意义不仅仅如此而已。 Jesus saves 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1章，是这么写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 Jesus saved 的真正意义。至于耶稣如何拯救呢？这可从几个层面来说。第一，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罪恶的世界，沦丧的道德，把人带进犯法、毒瘾、酗酒、忧郁、家庭破碎等等走向灭亡的痛苦深渊。只要您知道如何向耶稣求助，他就可以扭转你的人生，引导你走向一个幸福康庄的大道。第二，耶稣救我们脱离鬼魅的缠绕。请记得，所有的邪灵都怕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撞见邪灵鬼魅的时候，只要呼求耶稣救我，奉耶稣的名斥喝他离开，邪灵马上会离你而去。我的朋友有几次亲身经历，所以他说信耶稣真好，不必怕鬼了。第三，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只要您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就可以获得复活的新生命。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拯救世人。您可愿意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因为 Jesus saves。 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信靠耶稣，接受他的拯救。
不久以前呢，我有一位在德州一家大公司工作的同学发现患了肝癌，2周之后他去世，只有40岁，留下几个月大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我们一起是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后来呢他考取了李政道博士的留美研究生，师从非常著名的一个物理学家，从事超导物理的研究，曾经在超导的领域有过杰出的成就。他的英年早逝在我们同学当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也让我从中再一次看到人生命的短暂和脆弱。40岁的生命实在是太短，一切才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像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留下了许多的遗憾和无奈。但还有比这更短的，20年、30年甚至更短。可是就算是60岁、70岁、80岁又怎么样呢？像圣经上所说的，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却总是发现事与愿违，缺乏的是安全感和内心的宁静，有的呢是生命的彷徨和对明天道路的迷茫。每当我思想这一切的时候呢，我的心里边就会立刻生出无限的敬畏和感恩，因为几年以前神他自己真理的光照在我的心里，他儿子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临到我，他的爱滋润我干渴的心田。我发现原来我有一位赐生命的主，有一位掌管明天的神，他自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有赦罪的恩典和复活的大能。当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与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一切都变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耶稣他要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而且赐给我丰盛的生命。生命实在是不在乎长短，而在乎每一天都有主的同在。我信主以后不久，有一位姊妹问我，你信主以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当时的回答是有极大的平安和喜乐， 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我知道我死以后会到哪里去。信主跟随主照样会遭遇到许多的难处，身体的软弱，工作的压力，失业的阴影，还有家庭的重担，这些我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但是我们的主实在是信实的主，他永远以信实待我们。他已经把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不完全和一切的罪和不义用他自己的血洗干净，他的完全代替了我们的不完全。他同我们一起走过人生的窄路，当我们来仰望他的时候，他自己亲自的会来背负我们的重担，他会亲自来安慰我们，扶持我们，也管教我们。有主的生命实在是美好，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每一天都有神他自己的目的和心意，而且我们的主乐意赐给咱们每一个人有永远的生命。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生命？你愿不愿意也来到生命的青草地和溪水边，来喝这生命河里的水呢？
爱能创造奇迹，妈咪手记。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下午贤恩在写功课，贤乐在睡午觉，我打了几通电话，办了些事，只觉得胃里怪怪的。煮完了晚饭，我的胃口还不错。贤乐这时候已经9个月大了，他坐在他的高脚椅上，吃得不亦乐乎，满身满脸满地都是他的杰作。没想到刚刚吃完晚饭，我的胃痛得直不起腰来，躺在地上打滚。老公回来的时候，只看见我倒在地上。贤乐一塌糊涂地在高脚椅上哇哇大叫。我呻吟着请老公先带 baby 去洗澡，自己再躺在沙发上呻吟，痛得说不出话来。我记得好像生孩子的阵痛大概也差不多，只是呢位置不太一样，从胃部痛彻心扉。这下一直折腾到晚上，到2个小孩都睡了，老公打电话给医生，医生建议我们去急诊。我心里想，这么晚了，找谁帮我们看小孩？打电话给我们的邻居，他们正好有事，不能帮我们看小孩。这时候已经到了晚上10点钟，那时候觉得又孤单又彷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我已经痛得没有办法祷告，只能喘气。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我的祷告同伴，因为上一次我身体非常不舒服的时候，他事后骂我怎么不找他祷告。他说每次紧急的时候他就想到我，总是立刻来找我祷告，而我紧急的时候呢却都没有想到他。唉，我想还是请他先为我祷告，我就请老公打了个电话给我的祷告同伴，请他为我祷告。没想到他一听说我的情况着急得不得了，正好她老公孩子们也都睡了，就冲到我们家说要帮我看小孩。看到她，我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记得每一次生病的时候，好像只有我妈妈和我的老公才会这么着急，原来天下还有人像我的妈妈和老公那样子爱我。她只是我的朋友，我在教会里面的姐妹，只是我的祷告同伴，但是因为上帝的爱，我们成了亲人。他真实地活出了耶稣给我们的吩咐，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你们一样。真的，爱能创造奇迹，好奇妙，一看到他的时候我竟然不痛了。但是还要不要去急诊呢？万一等一下痛起来怎么办？于是呢，我、他还有我的老公，我们3个人手牵着手一起向上帝祷告。我说，主啊，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我是谁你竟眷顾我，我真的很不配。借着姐妹的爱心，让我们看见你的爱是何等的丰富，求你亲自报答他。现在我们不知道是否要去急诊，你是全知全能的神，求你指示我们。如果急诊对我有帮助，你就让我很快痛起来；如果半个小时内都没有再发作，你就让我一觉睡到天亮不再疼痛。那一晚我真的就一觉睡去，胃虽然还是有一些不舒服，但是不再绞痛。一直到隔天下午，我知道好了，神不止医治了我，更借着姐妹的爱，让我们一起经历他的同在。 人生当中有大大小小的风波，因着有主耶稣，我们永不孤单。虽然我的身体受苦，但是却再一次经历上帝的大能，经历老公的体贴，更经历姐妹的付出与关怀。爱能创造奇迹，神就是爱。当我们以神的爱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了。
来到美国之后，一直还惦记着家乡的人们，想起很多乡亲因为家庭贫困，看不起病，要么英年早逝，要么成了家里的负担和累赘，就寻思着回去后办一个诊所，专门服侍那些因病致贫和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兄弟，使自己的一技之长也得以发挥。听美国人说，电子港湾上有人会经常出售一些医疗器械和用品，就决定何不趁此机会在这里买一些便宜的东西回去用呢。刚开始的几次网上购物经历还算不错，买的东西也大多物美价廉，这次又买了两件小的器材，可是收到后却大吃一惊，一件还算凑合，另一件简直是古董，满是铁锈。我就给卖家发了封电子邮件，请给出解释，否则我只能在网上给你留下一个负面的反馈信息了。很短时间他就回信了，这些东西在你们第三世界国家使用挺好的，以后请不要再买我的东西了。收到这封信，简直气不打一处来，美国人中间竟然还有这样无理的人，二话没说就到网站给他留下了一个负面的评价，所售物品只能做古董垃圾。心里想，可算出气了。想不到过了一天，他竟然也滥用了网站给卖家的权利，在网上给我也留下了一个更坏的反馈信息。就这样，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掌，心里满是愤怒和怨恨，这件事就一直在心里。虽然没有到影响吃饭和睡觉的地步，但心里总不太舒服。星期天在教会听到研读圣经，听起来很熟悉的《路加福音》第六章又在耳边，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脸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是的，我们这些人犯的罪还不够多不够重吗？但我们的神还不是原谅了我们，而且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还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帮我们，为了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唉，我做的什么呢？为了这么一件小事竟记恨人，不能原谅人，自己的内心也失去了平安。敬拜结束，马上回家，打开电脑，给那位卖家发了封电邮。如果我有任何粗鲁、不敬的言语，请你原谅。我一祈求我的神能够原谅我，也愿神祝福你的生意。又通过网络 请求撤回对他的负面评价。很快我也收到了他的回信，谢谢你，也请你原谅我，如果愿意我会给你退钱。再读圣经，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啊，神的话语和神的计划真是奇妙，原来爱还可以当武器，而且更有力更有效。赞美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